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楼纳傅律把三公主妙善给救了，三公主妙善满心欢喜，是一个劲儿的感谢。万没想到这楼纳傅律变本加厉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原来啊是想同三公主妙善结为百年之好。那妙善能同意吗？一顿雷烟火炮把这楼纳傅律给说没词儿了。哎，得得得得，既然你不同意也罢，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咱呢各不相欠。楼纳傅律转身走了。三公主妙善一想，我是刚出虎窝又入狼穴呀，我还活个什么劲儿？看来这天要灭我，天下之大，无有我立身之所呀。想到这儿就要以头碰树，死在当场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忽然间打身后又来一人。这人一看三公主妙善要死，是大喊一声：“慢，慢来！”妙善回头一看，原来在他身后啊来一老头。这老头须发皆白呀，头戴一把抓随风斗，身穿粗布的衣服，腰系大带，这衣服是补丁摞补丁，哎，脚上这鞋啊挺惨，跟帽子衣服一点不般配，你倒换双好鞋呀。不，这老头穿这鞋前头露脚趾头，后边露脚后跟。妙善心说，这什么打扮，你倒是有钱还是没钱，能不能穿得起？这怎么越往下越惨呢？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人就想起来了，哎，这老头在前文书当中你不是说了吗，这个妙善刚生的时候刚满三天，妙庄王在宫廷当中大宴群臣，结果把妙善抱来，这妙善就是哇哇大哭，奶妈喂奶也不好使。正这么个时候就来了这老头，老头啪啪啪几句话说了妙善的这个身世，而且呀掐诀念咒也不知怎么长的，妙善是破涕为笑。后来这老头说了两句话走了，妙庄王派兵丁去寻找也没找到。万没想到今天在这片不知名的小树林里，哎，他又出现了，你说怪不怪？楼纳傅律也好，包括这怪老头，都曾经跟这妙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而今天又这么巧，两个人同时出现在这片小树林里，那么这俩人究竟是谁呢？又是和妙善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您别着急，咱今天就给您揭开盖儿，这叫打开天窗说亮话。咱还得说这老头，老头制止了妙善，妙善可不认识这老头是谁，因为那阵儿他还很小，但是老头可认识他呀。三公主，且慢动手。妙善心说，这都怪了，怎么今天这俩人这都认识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老头一笑，三公主啊，想当初我与你有一面之缘呐，只不过那个时候你还小，你可能不记得我了。妙善呢是想不起来了，老人家你为何阻止我呀？三公主，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，蝼蚁尚且偷生，何况是人？你说你刚脱离险境，怎么能够自寻死路啊？哎，三公主，我给你指一条明路吧。老人家请讲。三公主，以你的才貌智慧，要说做个什么买卖，不说家资巨富吧，至少也得是国内的首富啊。何不随我下山，你我合作，咱做点买卖，发笔大财。 三公主一听啊，这心又凉了。老人家，您呐找错人了。我呀，对于做生意实不感兴趣，对荣华富贵也提不起兴致。哦，难道说你不喜欢钱吗？你跟钱有仇吗？老人家有所不知啊，想当初我在皇宫当中穿金戴银，使奴换婢，金山银山堆在面前，我不为所动。我一心只想出家修道礼佛而已，对这些身外之物黄白之气不感兴趣，也不想触及。哦，难道说你就不后悔吗？你年纪轻轻，花容月貌，难道你愿意晨钟暮鼓，青灯古佛，了此残生吗？老人家，我愿意呀。好，再看这老头摇身一变，那位说谁呀？感情这老头和刚才的楼那富律都是佛祖释迦牟尼，佛祖来点拨妙善来。妙善一看原来是我佛如来，连忙跪拜于地，求佛祖指点迷津。我佛如来就跟妙善讲说，是方才楼那富律和这老者都是我变换的，是来考验你的恒心是否坚定。此地并不是你的安身之所，我特来指引你到香山去修行。妙善一听是大喜过望，连忙求佛祖指引去香山的路径。佛祖告诉妙善说，香山呢，是你得道修成正果的地方，而在茫茫南海有一座普陀洛迦山，那是你的道场。各位，要说到普陀山，在中国是太有名气了。中国的佛教有四大名山，分别是山西五台山，文殊菩萨的道场；四川峨眉山，普贤菩萨的道场；安徽九华山，地藏菩萨的道场；以及浙江普陀山，观音菩萨的道场。这个道场啊，是佛教的名词，原来是指佛祖释迦牟尼成道的地方，后来呢，泛指佛教信徒供佛修学、举行法会，以及一切搞佛事活动的地方。在隋炀帝大业九年以后，也称佛教的寺院为道场。在这四大名山当中，尤其以位于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名气最大，这就是因为中国寺院供奉的菩萨当中，观音菩萨的名气最大。我们刚才说了，普陀山的全称叫普陀洛迦山，因为在这儿有两座山，分别是普陀山和东南面的洛迦山。普陀山作为观音的道场，既有佛教典籍的记载，又有中国民间的传说。您要打开佛经上看一看，古印度曾经有一座山叫普陀洛迦山，那么在佛经当中翻译的时候，把这座山呢也翻译成为普达洛迦。在很多的经书上，对于普达洛迦也有很多的记载，说这座山里面有观世音菩萨，又形容了这座山它的自然风光是怎么样的。普达洛迦呢是音译，翻译过来的意思呢就是香花常开，具有光明的树。所以啊，普达洛迦山又称之为光明山或者庄严山。那么在古梵语当中，这个词儿呢还有船和港的意思。 所以经文当中有海上有山多圣贤的说法。那么看来珞珈山靠近海，或者就是近海的岛屿。唐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记》当中对于五达珞珈山也有记载，说这座山呢，山径非常凶险，岩谷崎岖，山顶有水池，有大河绕山，也记载了有很多人到这座山上去求拜观音。那么这儿说的这个五达珞珈山和经文当中所记载的也很相似。后来佛教传入到了中国，许多信徒和修行者也希望在本国的土地上能够见到菩萨。再加之这普达珞珈和中国的普陀珞珈山名称啊几乎相同，而且呢普陀山是一座海岛，同经文当中的描述也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所以呢这也为普陀山建立成为观音的道场打下了基础。后来到了唐宣宗大中元年，也就是公元847年，有一个印度的僧人来到普陀山朝音洞亲见观音大士说法，这个事儿一传开，普陀山呢就成为了观音显圣的地方。联系佛经当中对于普陀珞珈山的这个描述，浙江的普陀山就太相似不过了，于是乎普陀山是名声大振。那么究竟有没有这件事儿？由于年代久远也无从考证，但是有一点可以相信，在唐大中元年以前，普陀山就已经成为是佛教圣地，至少已经有人在那儿供奉观音菩萨，否则的话单凭一个印度的僧人是掀不起这么大的影响的。后来到了南宋宁宗嘉定七年，朝廷拨款修饰圆通宝殿，并且规定普陀山以供奉观音菩萨为主，从此呢南海观音南海天竺就名扬海内外。普陀山成为观音的道场之后，也是几经兴废，历经沧桑，一直到了清末逐渐形成了繁荣的局面，有三大寺，70余座庵堂，100多处的茅棚，比方说紫竹林、普济寺、法雨寺、慧济寺、南天门等等。其中呢，要以普济、法雨、慧济三大寺庙规模最大。普济寺呢，是普陀山最大的寺庙，又称之为前寺，而法雨禅寺呢，被称之为后寺。慧济寺又称之为佛顶山寺。现在普陀山已经成为朝佛和旅游的圣地，每年的农历2月19观音诞辰日、6月19观音成道日以及9月19观音出家日更是香客如云。普陀山历史悠久，关于普陀山也有很多的传说和典故，我们在稍后的篇章当中再给各位做以介绍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佛祖释迦牟尼讲完之后，取出来一个桃交给妙善，妙善把这桃吃完之后，就听佛祖讲说，这个桃可不是人间的凡果，是天国欢喜园中的仙桃，你吃了仙桃之后可以永远不饥饿口渴，长生不死，你呀就不必顾虑到普陀山到香山路途遥远。妙善千恩万谢，拜别了佛祖，日夜兼程赶往香山，一路之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，非止一日。这一天妙善就发现前面浩海碧波当中有千层山峦，古木参天，祥云和蔼，妙善就知道这就是佛祖所指的香山啊。登上香山，群鹿欢舞，泉水潺潺，百鸟齐鸣， 有四时不谢之花，八节长春之景。妙善朝天叩拜，感谢佛祖恩赐的得道圣地。那位说，你说了半天，这香山在哪儿？其实要说起香山来，在国内有太多地方，比方说河南平顶山宝丰县的香山，陕西铜川市耀州区的香山，四川遂宁射洪县的香山，以及甘肃陇南西河县的香山。这些香山都有白雀寺，都有妙善公主修行成道的传说。此外，至于名叫香山的各地还有很多，比较著名的像北京香山、河南汝州、洛阳龙门、浙江宁波、江苏张家港等等等等都有。要是提及到香山寺，我国大约有18处，最有名的像北京的香山寺、洛阳龙门的香山寺以及平顶山的香山寺。那么这么多的香山寺当中，平顶山香山寺是建筑最早的东土真香山寺。香山之名是源于佛教经典的。据记载，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出生的迦毗罗卫国的都城，在这都城附近有座山叫香山，也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得道之地。随着佛教的传入，香山之名也来到中国。平顶山香山寺是最早称香山寺的观音道场。香山寺所在的香山山峰原名为火珠山。那么在金代学者的这些东游略记当中，对这个呢也有记载。平顶山的香山寺建于东汉末期，大约在汉灵帝光和年间，要比洛阳白马寺晚大约100多年，历经1800多年的历史。由于地处中原地带，受朝代更迭、战乱的影响，屡毁屡建，后来呢几经修复。平顶山香山寺，有人说这是观音的第一个道场。那么自古以来，在平顶山境内就形成了一种浓厚的观音崇拜传统。首先，香山寺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寺院，因为传说供奉着观音灵骨，自古被看作是真香山、大香山，受到人们的敬仰。那么关于这种说法，经过星云大师多年的考证得出来的这个结论，说大香山就在平顶山，是观音菩萨的祖庭，而且星云大师还挥毫泼墨观音祖庭大香山，进一步确立了香山寺在佛教当中的独特地位，也是中国的第一香山。那么说到香山，我们刚才给您简单的介绍两句。就在这香山之上，妙善涤尽凡尘，潜心向佛，早晚学习，早晚诵读，追求真谛，如此过了9年，忽然得到感悟，顿觉神机广大，妙法无边。在他的周围，猿猴献果，鸾凤供花，祥云瑞雨，重重照果，能够出现如此景象，这说明妙善已经功成正果。自佛祖以后，这是能掌管3000菩萨、掌管3000大千世界的第一尊菩萨。上至九重天，下至凡人世界，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而这一天正是农历的6月19，土地神立即会同四海龙王、五岳圣帝、天兵天将、地狱十王等各路神灵齐聚一堂，共尊妙善公主端坐莲花，各路神灵依次参拜。 仪式结束之后，众神一商量，现在妙善公主佛性超群，道法深奥，身边啊应该有徒弟相随奉行，这才行。那么究竟上哪儿找这合适的徒弟呢？哎，这可是个难题。天底下芸芸众生，人是很多，可究竟选谁作为观音的弟子，这可太重要了。有人说，这我知道啊，我去过普陀山，在普陀山大士殿里，我看见了观音菩萨塑像的左面，哎，有一小孩，这小孩头梳日月双爪紧，身穿肚兜眉清目秀，那不是善财童子吗？右面也有一个，哎，是个小女孩，长得也是十分的招人喜欢。您说的对不对？一点不假。善财童子是观音菩萨的左胁侍，而那个女孩是龙女，是观音的右胁侍。这个胁侍啊，我们跟各位介绍过，他呢原意是指站立在佛的两旁，协助啊佛祖教化众生的菩萨。侍的意思呢，就是侍者。比方说，西方极乐净土世界，南无无量寿阿弥陀佛坐下的胁侍，分别是南无接引大势至菩萨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。所谓这个胁侍，其实扩大点意思讲，就是凡是跟随佛和菩萨左右，协助佛和菩萨教化众生的侍卫，都可以称之为胁侍。所以这个善财和龙女就是观音的左右胁侍。等到了后文书，这个善财和龙女还要起到非常大的作用，所以啊，我们在这儿先给您介绍一下善财和龙女的身世。